么这里呢，我就来讲一个城隍神的故事。我们台湾呢，新竹有一个新竹城隍爷城隍庙，在台湾城隍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在以前呢，台湾早期的时候呢，在新竹那个城呢，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，他家里呢非常富有。那么这个林氏呢，他为人也很忠厚啊，个性呢比较鲁直。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友梅这个人交情不错，情同手足。但是这个习友梅呢，本心很狡猾，利己损人。那么当时这个喜民呢，他家里穷，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，然后跟他讲说，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，他一定奉还。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。那么喜民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，就维持生活，并且去做些小生意。那过了10年呢，这个林家呢，林笃进的家呢，家运开始衰落，而且又生病，家里慢慢贫穷。那他就养屋兴叹了，想到以前很富裕，现在变成贫穷，为什么贤书差这么多呢？这很简单，他福报用完了，他福报用完了，业报就现前了，啊，佛法就是这样啊，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，用完就没有了。就像印光大师说了，纵使是你有百万家财啊，你每天挥金如土啊，到最后一定什么，一定败家呢，啊，挥霍殆尽呢，最后贫穷。习有梅呢，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，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，他又到衙门当这个吏役，就官差，而且呢很会逢迎上司呢，跟地方士绅都往来。那么这个林笃进呢，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，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友们已经发达了，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，那现在我现在贫穷，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。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，刚好在路上碰到，那这个习友们旁边呢有2-3位呢，这个也是算是好友，好友就是也是在地方上很有财富的人呢，跟他在一起。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，就跟他讲：“哎呀，恭喜你最近发财啦！”啊，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，银元呢、啊。那这个习友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，他觉得有失体面，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。没有办法，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？你认错的啦！如果你真的欠钱，我可以帮助你啊！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，非常的生气，就骂他无情。他说：“你现在有钱了、啊，你就没有想到以前你苦的时候跟我借钱呢、啊？你还敢忘恩负义啊？”那说得更大声了。那后来就围起来，引起很多人注意啊！啊，大家都把他围起来了。那围观的越来越多了，也不知道谁是谁非了。那林笃进就说了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，没有借这个钱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。这个新竹城隍呢，我七生金去新竹的时候，我有去拜访过，这个庙真的很大，啊，有去那边参拜。”那大家呢就簇拥的呢，把林笃进呢还有习友梅呢就推到新竹城隍那边去发誓。台湾人有这个习惯呢，啊，就诅咒，要不就到神那边去了，去发誓，你有做什么事要怎么样？台湾人有这个习惯，然后就跪下去了，就诅咒了。那大家就散开了，已经诅咒了嘛，那林习就回家了。那么习友梅回家以后，他觉得心里很不安，也没有心吃饭。他一想一不对， 后来呢，他也喃喃自语的说，哎呀，只为了那100块，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？还要到城隍爷那边去诅咒他，城隍爷灵感都不得了，因为徐有美他住在新竹，他对新竹很了解，他也了解这个城隍爷很灵感，所以呢，这些我们讲说再坏的人呢，他纵使不怕法力，但是他怕什么？他怕鬼神啊，他还是怕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徐有美就越想越不对呢。他了解这个城隍爷很灵感，哈、啊，威灵显赫，远近驰名啊，香火鼎盛啊。所以呢，他说：“那万一被城隍爷给我处罚，那不是遭受凶灾吗？”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呢，直接去城隍庙呢，去跟城隍报告，跟城隍忏悔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城隍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在你这边诅咒啊，我确实有跟他借100元呐、啊。”那一天果然晚上呢，城隍爷给他托梦，城隍跟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如能还行呢，亦可赦有，就是可以赦，可以原谅你。但无神子任，再3天就要转他住。你看，我刚刚讲说，城隍爷他是有任期的。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，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。但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，我给你一条生路。明天呢？”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，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，你向他哀求，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，就接任我这个位置。这个喜民呢，就是这个喜有梅呢，这个醒过来以后呢，他醒过来以后，他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梦很奇怪啊！啊，他醒过来以后呢，他就再到城里面去拜见新竹城隍，而且自卑3次呢，都信以为真。那么第二天回家呢，他就把这个梦告诉他妻子，他就按照那个梦境所讲那个地点去找，果然在中午的时候看见一个老翁在卖甘蔗。城隍也跟他讲是一个白头老翁卖甘蔗嘛。现在问题是这个白头老翁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他要往生，而且现在去当城隍，他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善人啊。我们刚才讲嘛，受人行义呢，他就可以跟天同等嘛，就可以当神嘛。结果那个喜民呢啊，到了以后，啊，这个喜有美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，啊，跪下去以后呢，他就一直跟他讲了，啊，他说呢，他跟他讲这个，他跟那个林笃进这100块的事情，然后诅咒的事情了，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，老翁怎么说呢？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，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，快去当城隍，他说汝做事亏心，有干天地。如果我死能为城隍，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，死不敢忘恩负义。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，个性还硬，跟人一样啊。这个关联跟那个关联，比如说我当过副分局长，前任的副分局长比较慈悲，后面的副分局长六亲不认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人同此心，天同此理嘛，啊。长官个性都不一样啊，每一个人作风都不一样。他这个地方老翁就说：“你做过一件事啊，有违天律。如果我死掉能够当城隍，我一定先抓你归因，以警告世人说不能够忘恩负义。”前面那个比较 好商量，这个不好商量。这个徐有美被责备，恼羞成怒啊！他转个念头，你看他还是没有这个福报啊。福不能抵业啊，我们讲过啊，明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啊。修道是怎么样？修道是要去灭自己的毛病习气啊，要去清净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啊。 你修武不修道，你习气毛病都还在啊，你执着分别妄想都还在啊，它业还在嘛？为什么贪嗔痴慢你一品都没断嘛，一个烦恼都没断，那业障就是在嘛，业障在很简单，你福报用完业障就现前嘛。纵使你这个福报可以用一世两世三世，你终于用完的时候，那你用完的时候业报就现前了。但是功德可以灭罪啊。什么叫功德？习灭贪嗔痴就是功德，勤修戒定慧就是功德啊。所以这个习有没本身就是没有修行啊，它只不过是一个衙门里面的官差而已啊。他平常也是逢迎上师啊，结交地方士绅啊。我们讲说就是愚痴的人啊，没有智慧的人啊，有福没有智慧叫痴福啊。他突然间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，他恼羞成怒，他突然间说，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？哎，不对啊，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。啊，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，当城隍啊，就悻悻然回家了。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。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，啊，真的死啊，就赶快跑去看，果然如是，他已经走了。在经过大概数旬，就是经过一两个月，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。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记载出来呢？因为习有梅他死掉以后，他的妻子喜妻呢不满这个事情，所以告到官里面去，告到官府里面去，所以新竹城的人都知道啊。那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，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，诅咒无凭啊，要知道天见昏明，神灵洞察，报应昭彰啊，啊！那这个地方呢，我就引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，刚才讲说这个习有梅本身说啊，那个老翁跟他这样讲，他说、啊：“真的会这样子会走吗？”这叫什么？他说不知道无常性事啊。我们来引用无量寿经三十三品歉意测净品里面讲，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尽过作之，就是刚才讲习有梅这个事情就是这样，就是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尽过作之，身与神暗转受于教，颠倒相弃无常根本，蒙民抵突，不信经法，心无远虑，各欲快意，迷以嗔恚，贪以财色，终不休止，哀哉可伤。我觉得我引用这一段很适合形容刚才讲这个陈光野的故事，形容这个林笃进跟习有梅他们终生只为了区区的100块银年的借贷欠债的不还的一个故事。那黄念子老居士的注解里面怎么解释这个三十三品的千里抽筋品呢？他说世人愚痴不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，世间人呢不明白三世因果，愚痴没有智慧，所以呢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是善的，不知道什么是恶的，那么呢各成己意，妄加分别，就是四字变冲，四字变冲啊，我们八难之一啊，以善恶三世因果的恒规呢，不能够升起信心，不相信有三世因果，这就是守住障跟烦恼障的结果，就是这样啊。第三个呢，我们从曹世民的这一个感应里面呢，我们得到一个道理，就是福报呢，它是修来的， 它不是求来的。好，你一定要去种那个因呢，才可以得到那个果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讲一个故事呢，就是自求多福。那福呢是修来的。那么在清朝呢，一个写因果故事呢非常有名的人呢，啊，我们都晓得叫纪晓岚。啊，我也常常举他的故事。纪晓岚说呢，他说他们老家呢有一个张老婆子。这个张老婆子呢，据说呢他自己是曾经是个走无常。走无常就是我们现在讲，就是说就是当阴差啦，晚上当阴差啦。好，但是他现在呢已经不再干这一行了。那张老婆子呢就说了，他说以前呢他到过呢啊阴曹地府，他曾经问过民官说了，这个张老婆子很有意思哦，他问这个民官说呢，诶，信佛到底有没有好处啊？他说信佛到底有没有好处啊？民官回答说了，他说佛只是劝人为善，行善的人呢自然会感召福报，所以福报呢应该说是自己修来的，并不是佛赐福给他的。这个观念哦，我跟你讲，十个有九个都跟这个相反，九个人都去求佛给他福报，只有一个人说福是修来的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是民官讲出来的，也是纠正我们今天纠正我们这世间人的观念。那民官接下来就说了，他说如果借着供养来求佛祝福，那么世间的清廉的官吏尚且不受贿赂，难道佛会接受贿赂吗？他这句话讲得很好，等于供养说你供养三个苹果就要求佛菩萨赐你什么样的福报，如果你这样的供养是有所求，而且求佛给你赐福报，那民官就用一个做比喻了，他说世间的这种清廉的官吏他都还不接受贿赂，难道伟大的佛还会接受贿赂吗？那老婆子就又问了，他说一个人若是造了恶业，忏悔有用吗？他问这几个重点都非常好，第一个信佛有什么好处啊？他会有什么福报？哈，那么第二个问题，他问他说：“一个人若造了恶业，忏悔有用吗？”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，因为每一个人曾经都造过恶业。啊，那么民官就说了：“他说忏悔必须真心悔过自新。”我们讲说呢，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死罪亦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者名为真忏悔。那真正忏悔是什么？它是后来不再造，那才是真正的忏悔。所以这里明观就讲了，他说忏悔必须要真心悔过自新，而且勇猛精进修善积德，才能够补救以前的过错。现在的人求忏悔是什么呢？他只能算是自首想求免罪。换句话说什么？他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个心啊没有断掉了。各位看得出来这个答案在这里吗？要断那个恶心恶念。他只想说怕死怕下地狱，所以他想来自首。只能算是自首想求免罪，他没有把那个造罪的那个心断掉，所以我们才说罪从心起将心忏嘛。那民官就说了，这又能有什么用呢？我想这些话不是一个巫婆所能说出来的，似乎是有高人呢给他指教过。 我觉得这一个自求多福这个公案呢，纪晓岚讲这个公案呢很有意思，给各位做参考，你就知道要怎么忏悔了，你就知道怎么修福了。我在基隆晋中学会讲《金刚经》跟《地藏经》的时候，基隆晋中学会相继菩萨专门组这个素食给我出的这个阿音节呢，阿音老菩萨呢，我就很佩服他。他念佛念得很好，他的女婿是非常的暴虐，就是常常打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是一个清洁工。他的女婿呢，后来到大陆，中国大陆去做生意，也在大陆呢，又另外有外遇的对象。那回到台湾呢，就会打那个阿英杰的女儿，打到怎么样呢？打到阿英杰的女儿到医院去诊疗的时候，连医生都看不下去，向警察报案申请家暴令。那这个故事是阿英杰亲自讲给我听的。就是说这个官差阴差要抓人到底是真的假的。那阿英姐的这个女婿后来呢，从大陆回到台湾以后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四十几岁而已，他就到基隆长庚医院去检查身体，一检查是肝癌末期，他身体非常的壮，他说我怎么可能得肝癌呢，我怎么可能会死呢。阿英姐就劝他了，因为他脾气也不好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要不相信基隆长庚医院，不然你一样都到长庚，你就到台北县还有一个林口长庚医院去检查，两家不同医院检查，看报告怎么样。”就阿英姐的女婿呢，就到台北县的林口长庚医院去，就检查出来还是肝癌末期，哼，那就乖乖的了。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啊。那种刚强就通通不见了。那阿英姐就跟他讲，阿英姐就跟他说，你到这个关头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救了，你乖乖的跟我念佛，我教你念佛。你看阿英姐呢，没有把他当成坏人，阿英姐就像阿弥陀一样，没有善恶对待。虽然他以前这样的欺负他女儿，打他女儿，他心中没有怨。阿英姐是真的老实念佛人，他说我教你念阿弥陀佛，他就大概短短的三个月之内，他每天教他念阿弥陀佛，带着他念。有一天啊，阿英姐就到基隆晋中协会去煮素食给我吃，那不在他的女婿就告诉他女儿说，今天阿弥陀佛到哪里去的呢，怎么没有煮饭给我吃呢。他已经把阿英姐当成阿弥陀佛，他不叫他岳母，他说今天阿弥陀佛怎么不在呢。就后来呢，练了三个月以后，他的女婿就跟阿英姐讲，他说呢，最近会有两班的法船要到，我不是第一班的法船，我是第二班的。他说第一班的我们附近有两个人会搭第一班的船，我是第二班的。阿英姐也半信半疑啊，是真的假的？他讲的那个日期，那一天，阿英姐到附近去打听，果然有两位学佛人往生的第一班的法船。他讲的第二班的那一天，阿英姐就有预感，因为他讲的时间，第二班时间差不多接近了，阿英姐就跟他女儿讲说：“你今天不要去帮人家清洁房子了。”因为他女儿在帮人家打扫房子，就他女儿呢还是要去打扫。你看阿弥陀就这样安排了，他女儿到那个打扫的家里，主人跟他讲今天不用打扫了，很干净的，回去了。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程度的一知识之。等到阿英姐的女儿开门进来的时候，他先生刚好断气，见到他先生最后一面。这就是说他这个是念佛得到佛力加持，他能有这种感应，